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讲那个大圆满前行当中，现在讲的不共加兴，就不共加兴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个皈依部分啊，就是讲那个皈依部分。皈依当中呢，就是讲那个皈依的学处，应该是学处啊，就是学处还没有讲完。好，下面讲那个一旦放弃了这个皈依三宝，那么即使修何等高等摩诃高深摩诃的大法，也不能列入佛教徒的行列中。如阿底峡尊者讲的吧，就是说这个内外道以皈依别啊，就是内道和外道呢，就是用这个皈依来这个差别。尽管在外道当中也有依靠这个精进恶业、观修本尊、修持丰满等等获得共同成就的法呢，就非常多的。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皈依三宝，结果呢就是于皆多道，有千里之遥，实质永远不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就是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既然已经皈依了这个三宝的话，那就是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能舍弃三宝。一旦那个舍弃了三宝的话呢，那么其他这个行为上，怎么样这个修高深摩诃的法，或者行为上呢，就是摆出什么样的这种样式，实际上就根本不能列入这个佛教的行列当中啊，就不能列入行列当中。所以当年阿底峡尊者呢，觉得他是这个印度东方和西方啊都没有就是与他相比的、无与伦比的大班智达。他来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主要讲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外道和内道呢，就是用这个皈依来这个分别的啊，就是其他是，比如说穿着这个衣服能不能辨别呢，也不一定的。然而他们的一些传属这个戒律，能不能呢，就是也不一定的啊，就是也不一定的。因为外道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心慈善法的。就是现在我们的实际上的各个宗教啊，各个宗教的话，表面上他们也是心持善法的，就是心向是比较多的，甚至有一些呢，就是特别比较这个稀有的法啊。以前阿底峡尊者，在当时这个印度啊，在当时印度的时候，我们藏地呢，就是前后的派了很多人，尤其是这个国王这个菩提光和智慧光呢。就是为了这个阿底峡尊者引请到藏地，付出了就是许多代价。那么有一次就是一位义士呢，就是跟着阿底峡尊者，就是在印度呢，就是东南西北就是抄了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候，一次在这个恒河旁边呢，就是遇到了，就是阿底峡尊者和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婆罗门。这位婆罗门呢，就是是年老的一个婆罗门。然后这位婆罗门他在恒河旁边呢，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孩童的尸体啊，就是也是孩童还是年轻人，就是历史上面说的是，然后可能是年轻人吧，就是他就找到了这个尸体之后呢，就是他把这个尸体呢，就是在恒河里面就是先洗一遍，洗干净了之后呢，就是放在他自己的身边，然后自己就开始做餐。做了一会儿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尸体呢，就是已经活过来了啊，就活过来了。然后刚才老婆罗门呢，就是已经死去了，就是死了。死了以后，就是活着的那个人呢，就是他开始这个起来，然后把这个老婆罗门的尸体呢，就是扔到河里面，扔到河里面。当时那个藏地的这位义士呢，就是感到比较稀有，就是问阿底峡尊者，就这是怎么回事啊？就刚才嫌那个老婆罗门是这个活着的，后来就是年轻人活着，后来说是他是一个外道的这个修行人啊，外道的修行人。外道呢，就是其实那个借尸还魂啊，就是我们平时说是那个潜隐的这种堕色法啊，就是就像那个以前马尔巴罗萨的这个儿子的传记里面所讲的一样，把自己的这个意识呢，就是潜隐到另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就是 身体上不能有受伤的，就是不能损害任何的这个器官的，就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身体里面，把自己的这个意识呢可以迁移。后来就是这位婆罗门呢，就是就刚才那个年轻的婆罗门就离开了，就是从这种呢，就是说明到，就是其实这个歪道的话呢，就是不仅是光是念咒语啊、吃戒律啊、行持这个善法啊等等，就是这种行为是非常多的，甚至呢，就是有些是完全就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啊，就是有各种这个身边呢。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就是像鱼一样，就是可以这个遨游，就是在虚空当中就是飞禽一样，就是可以这个飞翔，然后在山岩当中呢就是无碍的这个传来传去，就是这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的超级的这些共同系列呢，就是都是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皈依这个三宝的话呢，那么就是与这个解脱之道呢，就是完全是就是不挂钩的啊。就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呢，就仅仅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名声、地位、财产，那这样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啊。今生当中的一个快乐就不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永远就是脱离在这个三界轮回啊，脱离这个三界轮回，这一点很重要的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皈依？啊，就皈依三宝的人呢，首先自己从这个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很重要。如果你要想解脱的话呢，不皈依三宝就是确实也不行的。我以前看过这个韩里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庐山这个念报什么这个庐山莲总报件呢这里面说了，就是说是佛言一切众生若不皈依三宝啊，佛言一切众生若不皈依三宝，那么永久堕三恶道。永久堕三恶道，他这里面说，佛陀已经说了，就是我们这个一切众生的话，如果没有皈依三宝的话，那永远就是永恒的这个堕三累劫当中呢，会这个堕入在这个三宝啊，堕入在不是三宝那个三恶道里面啊，就是堕入这个三恶道里面。那这个佛言的这个经典的来源呢，就是应该是就是大乘一曲六波罗蜜多经啊，大乘一曲六波罗蜜多经里面呢，也有这相同的，就是皈依这个佛法僧宝啊，就是皈依这个佛法僧宝呢，僧宝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脱苦方便啊，就是皈依佛法僧宝，是这个脱苦方便。若不皈依呢，就是后悔不及。若不皈依，后悔不及。所以，真正就是像我们脱离轮回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就是皈依我。所以我们刚才就我们就前面也讲了，我们藏地的确是这个大大小小的一些这个老人呢。就是什么这个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大大小小年这个男女老少的话呢，都特别的这个就重视这一点啊，就是人从小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非常虔诚的这种心就是皈依啊，就是念诵的，就是也特别多。前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学院就是圆寂了一个老喇嘛啊，就是他听说也念了很多这个皈依偈，但是这个具体这个数目啊不是很清楚。我知道是他的其他的有些偈颂啊，比如说这个他念了这个六个亿的这个观音心咒，然后呢就是那个这个十万遍的那个三十五福忏悔文，100万这个普贤心愿品，他叫那个丹卓喇嘛，就是我们学院里面可能很多人的就是认识，就是我来学院的时候都是已经在学院当中，所以是这个学院刚开始的时候都可能基本上有，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圆寂啊，就然后这个圆寂的时候，自己这个好像是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一样的，就是心里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心。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修行人的这种逆开时间呢，是的确是有一种非常自在洒脱的一种这个感觉。如果其他一个人的话，那可能我要这个死的话，那么就是心里面就是这种恐怖和畏惧心呢，就是相当这个严重的。而这些人呢，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心慈善法，就是他是八十四岁吧，好像八十四岁，我去年看到那个谢罗让波 堪布的他的一个专辑里面，他从山谷里面上来的时候是跟他一起上来了，就是可能一起上来。我看他那个画的，就是那个时候都不会那么老，就是他看见画，他那个时候已经二十多年前可能不会这么老，但现在确实是那个拉着一个拐杖那个特别老，就是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他不是特别老那个。那么我想我们这个修行人呢，真的一辈子啊，就是有些作为他的话呢，好像文思不是特别的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很聪明，但是呢在念诵上面，在自己平时这个观修上面还是很下功夫的。基本上这个白天晚上的事，就是就尤其是晚上这个睡眠的比较少，就是据他的一些隔壁啊，有些法师的是在说啊，就是很精进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比如说念皈依戒也好，这个修六十万加行啊，就这些方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道友呢，都是来到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但是离开这个世界是有些人是空数而归，有些人呢就是慢载而归，就是确实有两种人，就是所以这方面大家要这个注意。也就是说这个这个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呢，就是要这个皈依三宝，就是如果没有皈依三宝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根本得不到解脱。阿底峡尊者对于浩如烟海的显密正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可是他老人家考虑到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是必须要着重点放在皈依上，于是呢就是在所有的法会当中唯一的宣讲皈依，因此呢就是人们都是称为是这个皈依班智达啊。就阿底峡尊者来到我们这个藏地刚开始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这个朗达玛就是灭佛以后就接近一百年了，在那个时候就是和洪时期的时候，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应该是公元这个1040年的时候，当年是阿底峡尊者59岁啊，就从印度到尼泊尔待了一年，就是后来呢就是来到就是藏地，就是先从这个阿尼开始，然后呢就是逐渐到那个这个整个这个藏地啊，就是弘扬这个教法。虽然阿底峡尊者在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也就是灌顶啊、传密法等等，就是对有缘的众生呢，就是讲了很多不公的这个巧诀和法要。但是最主要呢，就是他跟这个所有的这些信众呢，就是注重的弘扬这个皈依和业因果。所以有些地方呢，就是人们的称为是叫这个皈依班智达，有些地方呢就是称为就是业果班智达啊，他一直讲这个业因果的道理，就是业果班智达。有些人就经常给阿底峡尊者说啊，你是印度那么这个这个出名的这个大班智达，来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人们都讲你是那个皈依班智达，皈依班智达的话对你来讲是一种这个侮辱啊，印度那么这个精通这个显密教法的一个班智达来在这里呢，皈依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个加行的法，那这样对你来讲不太好吧，就是有些人问，就是这样请教他的时候，他自己说所有的这个显密佛法的最基本的最根本的要点呢，就是皈依。人们对我这个说是皈依班智达的话呢，那就是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赞叹，我极其欢喜，我不断的要弘扬这个皈依法门啊。所以这个皈依法的确也是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啊，自己修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否则的话呢，你光是身体上穿着一个这个红色的衣服，突发剃的光光的，不一定是成为真正的佛教徒啊。就是有些佛教徒念对这个对三宝的这种尊重心和欢喜恭敬心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怎么称为是这个出家人呢？念对这个皈依的基本的这个要求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特别可笑可耻啊。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就是值得注意。因此呢，就是作为已经迈入解脱道的佛教徒，从今往后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能舍弃这个皈依以及这个皈依戒啊，就是皈依戒和皈依戒呢，就是遇到生命危险呢，就是也不舍弃，这一点必须要付诸于实际行动当中。正如佛经当中说啊，就是何人皈依佛，必为正觉。其实这个我前面就是引用的涅槃经的经典呢，只不过是一法不通，就是实际上 一样的，就是谁皈依佛呢？就是这个是称了一个真正的优婆塞，真正的这个居士，就仅仅皈依三宝呢？就有些人说我居士戒我不想受，我只是像这个皈依三宝。其实这个真正已经皈依三宝了的话呢，就是那么也称了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居士，何时也不能皈依其他尊啊？就是什么何时的是不能皈依这个外道的，就是各种什么这个地势啊、梵天啊，就是其他的这个僧尊，皈依于正法远离脑海心啊，就是皈依正法以后的话呢，千万不能就是损害任何一个众生啊。就是当然我们可能无意当中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诚心比较这个可怕，所以有时候可能会，但是你如果就是自己或者是间接害了一些的话，那马上这个忏悔，千万不能就是杀害众生啊。就是所以说这个是皈依法的这个戒条。然皈依僧僧众不应外教叫这个外道啊，就是如果皈依僧众以后的话，那对这个外道徒，对不信仰因果的，对就是虽然不是不信仰的，但是呢就是经常这个逆骂自己的上师啊，或者是这个亵渎这个正法的，就是这些人呢就是也不能交往。如果交往的话，那就是金锄在刺和金镐在黑，就是慢慢呢就是受到他们的影响，自己的这个坚信呢就是也会这个染上了，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最终自己也就是会远离这个皈依的这个正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虔诚的这样的这个皈依的话呢，始终都是对我们来讲是会带来一种这个快乐啊，就是如人信鬼佛，如人信鬼佛什么如来就是不起狂啊，这是应该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如人信鬼佛，如来不起狂。就如果我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这个皈依佛陀、皈依法、皈依僧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因果无起，就是如来就是佛三宝呢，就是始终都是对我们这个给予这种这个加持和这个洗涤啊，就加持和洗涤。《华严经》当中也讲了，就一切诸道是真法菩萨中，一切诸道。是真法菩萨中，神神功德和神神功德和功德害，什么悉皆悉皆因恭敬，悉皆因恭敬，那么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道士佛法，还有这个圣宗啊，这三者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一切这个功德之海啊，功德之海。我们应该就是以这个恭恭敬敬，以这个欢欢喜喜来，就是皈依，就是怎么说啊？就是祈祷啊，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观想这个思维啊，就观想思维。这样呢，就是自己或者是间接，我们会就是获得就是他们这个相续当中的无边的这种这个洗涤和这个功德啊，就是洗涤和功德。如今有些人是自以为的三宝随行者，可是呢，竟然对佛经、佛塔、佛像等，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恭敬心，居然把这些看作是普通的财物而进行买卖，还有这个作为抵押品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享用三宝财佛，罪过极其严重。啊，就如今表面上看来是佛教徒，这个出家人就是认为是自己是这个三宝的这个随行者，可是呢，就是对这个佛经、佛像、佛塔等这个三宝所依呢，就是一点这个一滴的恭敬心都是没有的，甚至呢，就是依靠这些三宝物呢，就是经常就是做买卖啊，就是做这个商品了、啊，那这只是这个过失啊。就相当大的啊，就过失相当大的。以前那个，佛光三昧海，佛光三昧海经里面呢，就是这个有个叫做是于正王啊，就是他呢，当时那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到这个33天为目说法，就是一直就特别思念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特意做了一个金子的这个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这个身像去这个迎接。迎接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真正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像这个金佛像就是定立，金佛像呢就是也是显现种种身边就是像。 这个真佛陀就是定念，后来就是佛陀呢就是说解我灭度以后呢，就是以这个你这种这个圣相来就是利益就是无量的这个众生，从那个这个社会起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了这个白佛的这种对性。虽然佛陀已经灭度了，但是佛陀当时呢就是已经这个受解也好，就是为这个将来的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三宝座椅，所以这样的这个三宝座椅呢，就是前往布朗那个就是以这个自己为了自己这个央佛呢，就是做一些买卖品呢，就是这些是不合理的。我好像以前见过吧，就是智慧光尊者的那个这个功德藏啊，就是功德藏的字石和功德藏的那个颂词里面都讲了，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买这个佛藏啊，就是什么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像啊、佛塔、佛像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无与伦比的这个罪业，毁坏就是这三宝所业的话呢，这叫做是无与伦比的这个罪业。那么我们这么忏悔呢，就是先必须要就是造这个200以上的这个圣像。比如说我原来毁坏过这个100块钱的这个金属、100块钱的这个佛像的话呢，那么我用200块钱呢，就是加以这个恢复。啊，原来你会过金属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印金属就是200块钱。原来我坏过这个200块钱、100块钱的那个佛像的话，那就是要那么200块钱，那就是造一个佛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进行这个忏悔，就是才能得以这个清净啊，得以清净。所以这个以后啊，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道友呢，就是也应该就自己像以前就是自己毁坏过这个佛像佛塔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在临死之前就是赶紧这个忏悔，否则的话呢，还是罪过啊，就是可能现实当中也会这个受报应的。以前我看过一个叫那个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里面呢就是说是有一个人就是专门这个就是在那个卖那个像的这个铺啊，就是有这个卖像的这个相铺。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用那个三金来卖一个檀香的观音菩萨的像，后来呢就是这个檀香的这个价值就是越来越高了。如果把这个观音像呢，就做成这个碳项目，就把它毁掉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赚这个很多钱，就是是六金就是可以得到的。后来他向这个准备这个毁坏就是这个观音像，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他的佣人，就是这个佣人呢就是不同意，但是呢就是他们就是毕竟就是他是这个佣人，就是不听他的，就是后来好像那个他们铺子呢就是把这个观音像已经坏了，毁了以后的话，那就是不到一天，就是佣人呢，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打工，然后在这个时候，他整个铺子起火，就是全部都死掉了。就是所以说，在有些这个经论里面讲，我们这个毁坏三宝的这种这个过失啊，非常的这个严重。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话，我也这个看过，比如说烧那个金汤啊，就是烧佛像啊，故意去这个害佛像啊，那这样的这个人呢，就是在今生当中就是过报，就是成熟的过报极其严重。所以这方面大家应该那个注意，就是以前有一个叫这个穆建连文佛什么这个500这个轻重罪的一个经典里面呢，就是问啊，就是说这个买卖这个佛像有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过失。当时佛陀呢就是说这个买卖父母这个那样就是有过失相当大，就是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这个注意。那么此外，除非是绘画、雕刻佛像等情况下需要测量尺度，方可进行造作啊，就是制作。在其他的事件里面，佛像就制书画叫安王家聘人，这里不庄严，那里不美观，过失也是相当严重。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对这些佛像呢就是吹毛求疵啊，就这个比如说你要像造佛像啊，造这个这个雕刻佛像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就是你这个突破的大小啊，就是整个尺寸的这个多少啊，就这方面可能会就是不得过一些评价。其他的这个事件当中呢，你千万不能 啊，以前我们像那个记录原文也有吧，就是有一个人说，就是一个佛像的这个树脂没有，就是所以就称之为是断指这个什么断指这个佛像，就是后来他自己的树脂也断了，而且就是五百世当中还是多少世，也是在这个变成这个断指的。我们现在汉地的有些人呢，他不懂佛教，就是这个是胖胖的佛、瘦瘦的佛，就是什么就是高高的佛，就是用这种来称呼，就是。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人也是不能的，更何况说是佛像是三宝这个所依啊。啊，就因此对这个佛像的这个称呼呢，就是就千万不能啊，就这个莲花生大师很难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很难看，就哪有这样的？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以及所有的诸佛菩萨的这些像呢，就是全是这个相号圆满的，我们千万不能说。其他的一些经论当中也说是这个佛像的这个这个工艺，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工艺的。技术呢，就是应该就是这个造作的人的身上，就是如果你觉得是这个佛像就是不太这个庄严的话，你不能说佛像不庄严，你应该说这个佛像这个造作造的这个工艺，那个工厂里面的这个技术不好，或者是谁造的话，那就是那个人的这个技术不好，那这样的话你并没有说是佛陀这个佛陀的不庄严。所以现在很多人哇，这个这么难看呢、啊、这么难看的观音菩萨，哇好难看、啊、那我们千万不能这么说，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是轻而易举会造很大的这个恶业啊，就是轻而易举就这样，这个也没有必要，也不允许的啊，就是不允许，也不允许呢，就是将这个佛经文字书函当直接放在地上，从经书上呢就是跨越，或者呢就是翻页的时候啊，就是书纸呢就是开始沾唾液等等，所有的这些不恭敬的行为，严这个罪过非常这个严重。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这个世尊呢、啊、亲口说过，说是末法五百年，末世五百年，我先文字想。坐以必为我当时儿时当恭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对经书啊，这个以前也是讲过，就是大多数的人还算是这个可以啊，就算是这个可以的，但我们平时呢就是放经书的时候应该就是就下面要垫一些那个比较这个干净的这个布啊，或者说是衣服啊，就是这些啊。有些不懂这个因果的人呢，把这个经书放在这个鞋子上，经书呢就是放在那个什么桌垫上啊，就原来我说过吧，就是法王去美国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姜文素大院嘛还是什么，然后呢就是姜文素总监官邸，就是官邸的时候呢就开始那个他们就起来就是接受这个官邸，然后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法本呢、啊、就我们看的都是特别害怕，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是有个远远的坐垫，然后把这个放在那个坐垫下面，就是把那个坐垫呢压着这个法本，然后上去接受这个官邸，然后我们就下来就是不能放在这儿，他们有些都是没事没事，就那种态度，对他个人来讲，这种这个特别不好的这个行为，就是应该注意。就现在可能大多数的好一点，以前很多人对这个金属的这个攻击呢，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的事，就是不能就是算钱一样，就是沾口水了，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翻译啊，这样对这个非常这个金属不恭敬。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已经说了，就是末法五百年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显现这个文字像，佛陀在大般若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法是佛身啊，就是这个法呢就是佛身，什么若供养法即供养佛啊，就是若供养法即供养佛，这是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你们可以查得到啊。就是所以这个法呢在我们这个今天当中的话呢，就是确实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大方便，就是佛报恩经里面呢就是也说过，佛以这个法为师，就佛陀呢就是以法为师，然而佛从法生，法是父母啊，佛从法生，法是父母。汉地有一个叫做是什么这个历代三宝偈吧，就是历代三宝偈，这那个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法是这个父母，佛从这个法身啊，三世如来皆供养法啊，就是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这个 佛法就是文字，这个文字呢就是翻过来说是就是你就是也有这个佛法的这个教义。那么佛陀为什么是我们这个这么恭敬呢？就是因为依靠这个法而生的。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应该清楚啊，我们相续当中的不管是菩提心、出离心，这些所有的这些功德的话呢，其实来源于这个这个法。如果这个法也没有，上师的传述也没有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怎么会是有这么珍贵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佛陀已经涅槃了2500多年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传承，我们佛陀的当年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慈悲喜舍的这个智慧啊，就是现在这个保留完好无损呢，就是依靠这个法的这个加持力啊。我都前一段时间跟一个这个法师就是谈论的时候说过，我说是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贡献最大的是应该是这个谢一些树啊，谢好树。当然是如果不好的树的话呢，那可能毁坏整个世界，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他留下了一些好树的话呢，那真的就是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就不像就是建筑一个什么房子啊，就是做一个什么其他的，就像吴格光尊者、宗喀巴大师啊，还有那个妙方仁波切，你看他们就是当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珍贵的法宝的话呢，我们后代人呢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前人种树，后人数量就是就很快乐的可以这个享受。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也说了，就是我们时间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佛经上呢，就是不能放这个佛像。所以人们的这种这个说法的话，我们一般拜佛堂的时候，也是使这个金塑呢，就是在上面啊，就是佛像呢在这个下面，就是这个佛像和这个金塑的位置的话呢，因为这个金塑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就是比佛像还重要。就是所以一般可能你们看得到，就是藏地的很多的那种这个佛堂里面呢。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是怎么放的？对啊，还是这上面看得到吗？哎呀，你们是不是是金色上面放个佛像是吧？这个当然矛盾不是很大，但是呢，一般都是这样的。在所有的佛像、佛经、佛塔当中，佛经具有开始去舍的道理啊，就是佛经具有开始这个去舍的道理，延续就是佛法慧命的这个作用，与正佛呢就是没有一点一滴的差别，甚至呢与这个佛陀相比较，也可以说是优格之而不及的这种也可以说非常大的这个。这个功德和这个力量，好像《地藏十轮经》里面讲的吧，如遇得仙品，出品祸福了。如果遇到了这个珍宝的这个仙品啊，然后呢，就是能迁出就是贫困，就是获得了这个富裕的这个快乐。如是遇佛法，灭惑证菩提。就如是遇到了这个佛法呢，灭惑，就是惑就是那个烦恼的惑，就是真这个菩提的啊，就像一个贫穷的人遇到了这个金子，遇到了这个如意宝的话呢，如意瓶的话呢，那就自己从此之后啊，就再不需要就是感受这个贫穷的痛苦。那同样的，我们这个实际上精神极其贫困的精神这个贫穷的一个人呢，遇到了这个佛法之后，从此以后就是相之不尽就像什么就是得到什么，就所以精神上呢就是已经这个成了这个富翁了。如果精神成了富翁的话，那就是时间的这个忧虑财产不多也是死，就是过得非常这个快乐啊。就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这个佛法就是特别这个重要，一定要恭敬法宝。就是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皈依佛法的话呢，那天也说了嘛，一个字一句以上呢，就是以后一定要这个供养恭敬啊。就是佛像呢，就是垂片以上的，就是念看到一个这个佛经的，就是一般的一点点的这个废纸以上呢，就是一样恭敬。就这一点，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注意，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听说有些地方的那个这个佛。这个对佛三宝这个所以呢，就一点的这个不恭敬呢，就听起来的是不舒服。更就在这里呢，就是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大多数人金刚宁处当作平平常常的这个物品，而不认为是三宝所依，就是尤其是藏地有些经常呢，就是到这个一些乡村里面去念经的这些人呢，他把这个书骨和这个宁处呢，就是认为是这是在这个念仪轨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但是他不知道是他是一个三宝这个所依，就只不过呢，就是在具信这种仪轨的时候呢是不可缺失。其实宁处呢，就是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也很重要的啊，怎么重要呢？就是，但实际上金刚处表示佛陀的五种智慧，因为无故金刚啊，就尤其是金刚处的话呢，就是它就这个表示五种智慧。金刚宁呢，也同样具有本尊的面相。按照这个下虚部的话，就像那个十部和新部里面的话呢，这个是代表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就是这个那个金刚宁上面的那个佛像呢，就是毗卢遮那佛。然后上虚部就是像那个玛哈尤伽、阿尼尤伽等等，就是内虚部的话呢。那么这个佛像呢，就是称为叫做是金刚级自在魔，因此它具有这个佛陀的这种身体的这个像，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金刚经上面有八大佛母的这个真实种子的经文像啊，就是三宝所依里面的这个上面那个莲花当中的话呢，有这个四佛母和四这个生菜这个空虚母的这个咒语啊，就有八个文字。此外，他的清脆的这种声音呢，代表佛陀说法的声音。因此呢，我们知道，就是金刚宁处呢，就是完全的是具备了佛陀的这个身体、语言，还有他的意智慧三所依的象征。尤其是密宗金刚乘的全部坛城在他的上面呢，就是样样齐全、完整无缺，并且呢，就是也成为这个不共誓言的标志。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密宗当中的很多的这个金刚坛城啊，金刚坛城的话，那就是有比如说这个这个愤怒和寂静的这个坛城啊，还有这个白尊的这个文武坛城啊，就是这些呢，全部都是在这个宁处上呢，就是可以这个象征性的这个居住的啊，就象征性的居住的。因此呢，我们一般民族呢，就是这个誓言就是不能间断。所以这个德国观顶的人呢，就是一般有个这个密宗的这种这个金刚宁处啊，这金刚宁处太大的话，那可能到处都不方便。但有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念珠上啊，就是有象征性的一些念珠的话呢，就是这是对密宗的这个誓言物，不毁坏誓言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必要。就是我们经常也说是密珠和那个疏影就是不间断，就是密珠疏影不间断的话，那就是也是为了标志，就是经常观想，经常对密族的发起的恭敬心呢，就是它也是一种这个誓言物，也是一种标志。如果对此轻视，当然会有着严重的这个罪过。因此呢，就是我们务必要常常恭敬供养，这是皈依的学说啊。然后下面讲皈依的功德。皈依三宝是一切正法的基础，人和人仅仅皈依就播下戒陀的种子，远离不善业增长这个善法啊，就是远离不善业增长善法。所以这个皈依呢，就是这个一切功德的这个基础啊，就是我们就像阿底夏尊者说这样的一样，就是您自他皈依，就是自己也一定要皈依。如果没有皈依，就是仅仅念诵啊，仅仅心相上是做一些善事呢，就是功德不大的。如果没有皈依的这种任何一个戒条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说的，就是它是一切戒律的根本，一切功德的源泉。皈依三宝的人，暂时也是受到天法，这个三法方面这个护法神的这种保护，一切所缘呢，就是如愿以偿，经常不离三宝的这个光明。因为皈依三宝的这些人呢，就是暂时是受到了所有的这些白发护法神的就是加以这个护持啊，护法神呢就是常常特别的去这个护念你，特别的去这个保护你。那么皈依三宝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经常就是远离一切这个魔种，遇到呢就是三智士，就始终呢就不离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光明，也能这个皈依宿舍，今生来时都获得了安乐，究竟呢就是得到这个佛果等等功德利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皈依七十种当中也讲了，就是随种可皆可数戒律，然为皈依不可得
德，我们每个众生都是可以受戒律，也可以呢有这个受戒的这种机会。但是你没有皈依的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得到的。在比丘戒和沙弥戒还有居士戒当所有的别解脱戒当中呢，皈依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的这个唯一的条件啊。你没有皈依呢，就是你这个像受沙弥和沙弥尼戒不可能的。受居士戒呢，就是也不可能的；受这个比丘和比丘尼戒更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就是在大乘这个法当中，刚才是小乘别解脱戒当中，然后在大乘法当中呢，发殊胜菩提心也好啊，还有呢，就是密宗金刚乘的观顶等等，这一切的必须要具足这个皈依为前提啊。就是你那个密宗的任何观顶和任何那个修法的话呢，没有皈依的人面前不可能就是传讲这个圣神的教言。然而我们大乘这个受菩萨戒的话呢，就是也从来没有受过皈依戒的话呢，也不可能的啊，就也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皈依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非常甚至呢，就仅仅就是受持一天的八关斋戒的话呢，那么首先就是不可缺少的就是皈依。因此说呢，就是皈依是一切戒律和一切功德的这个根本啊。就我们这个汉地也经常讲是讲这个三皈五戒，但是皈依的真正的这个含义和意义、功德这些方面呢，就是可能极个别的人啊，就是以外，就是真正皈依多年的有些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还很茫然的啊。就这一年啊，我们以后啊，就是特别的去这个加以弘扬，就是皈依的这个相关方面的一些道理。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很多众生来讲呢，啊，就应该说是对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最有意义的。而我经常在想，那个如果我们讲不了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中观呐、大圆满呐，就是特别高大的法的话呢，也是最基本的一些，让很多人就是受持一个这个皈依戒，让他们呢，就是这个相信三宝，就这一点就是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我们这次有个别的一些出家人呐、就是居士啊，你们这个回去的时候也是跟旁边的人就经常就讲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功德。他们很可怜的，他们来的这个世界呢，就只知道是一些这个杀生啊、邪淫呐、还有这个偷盗啊，就是造恶业方面呢，就是他们很擅长的。而心慈善法方面呢，就是基本上是模模糊糊的，就是特别盲目积极。积极预知，在这样的这个世界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理解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每天的所谓呢，就是短暂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生活呢，就是而这个奔波，目的也是这样的，除此之外没有的。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是老师给你讲课是什么呢？啊，就精神快乐啊，就精神快乐。他根本不知道，除了今天以外，还有明天，还有后天，再过这个漫长的这个世日。老师他自己的是迷迷糊糊的，在讲台上这个就是胡说八道，就是真的这样的，就没办法的，就是所以这个学生的话呢，就是要这个一忙到忙啊，就没办法的，就是盲人带盲人，就是最后呢还是落入深渊当中啊，就是必然规律啊，必然规律。所以有时候呢，看到很多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也好，老师也好，说实话，也只有这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迷乱的世界当中呢，就是只有一个迷乱的教育。迷乱的教育里面呢，那么说书的人呢，就是也是为了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吃喝。为了吃喝的话，就像萨迦班的在格言里面所讲到的一样的，就是那跟这个五毛的这个猪啊，就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这个老猪呢，就是身上有长的这个毛，就是但是这个猪的毛好像不是很多，就不像牦牛一样的。然后萨迦班的倒说是对这个愚痴的人类呢，每天都是只有一个吃吃喝喝的目标呢，就是跟这个猪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他的这个称呼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念这个皈依的不动的这些人呢，在某些层面上，我们从这个佛教的价值观上面呢，真的也是极其可怜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的，就这么多人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这个眼前的几十年的这个生存之外呢，就是就没有一个不要说是高瞻这个远瞩啊，就是连几百年的这种这个思想和目标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么这个伟大的、这么广大的一个思想和智慧呢，很有这个就是很想呢，就是跟这个很多人这个交流啊。就是传递给有缘的人，那这样的话对别人也是有利的。我们如果用这个金钱呢，比如说一个人给100万、200万的话呢，就是这个对他来讲不一定有相属的事情，即使有的话呢，就是这是几十年的一种这个沾短的利益。但是如果真正是从他的这个想许当中种下了这个戒陀的种子的话呢，那这种利益呢，就是远远超过金钱，远远超过地位，远远超过就是其他的人和这个世间的利益。所以呢，我们作为就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就是知道了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功德之后呢，就随时都是应该呢，就是把这个自己所动到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对有缘的人可以讲。如果你要观定的话呢，就是你自己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就确实我都有时候就有些人让我灌顶，我想想我灌顶的话呢，我注意的本尊的这个注意念了没有，然后我自己得到没有，这些这个梦中也好，在这个境界当中得到没有，就是所以哦，我以前可能20年前我准备给别人灌过顶，但是这个是完全是一种假象，就是我只是有个照片呢给他摸个顶，就然后他认为是灌顶而已，就是这不是灌顶。真正的灌顶呢，哦，就是在大方法里面讲呢，就是四个这个愿呢，就两个意呢，那有就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让我讲一个皈依的话，那我也会讲，我自己也相信当中，哎，确实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皈依三宝很重要，内心当中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定界，就是那就有些人让我讲皈依的话，那就是我肯定就是这个欢喜若狂，就是过来，我马上给你讲皈依。是吧？是这样吗？不用说三宝的功德，升起信心而皈依，就哪怕是仅仅就是问这个佛号，或者呢，就是对佛陀的僧语一说一啊，就僧语一说一是指的佛像、佛经、佛塔，就这些，当中的任何一种介上这个少许的善缘，也将在相续当中播下解脱的种子，最终呢，就是获得这个涅槃了，就是获得涅槃。所以真的是，就像以前那个，什么？信心修习大彻书里面就是应用了一个教证啊，就是对佛呢，就是稍作这个结缘的话，那就是也是功德广大，就是我这个忘了，就是教证原原本本背不下来，但就讲的这样的，就是真的对这个佛像也好，佛经也好，凡是对三宝呢接上一个稍稍的这个因缘的话呢，那么就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种这个善根啊，就是特别大的这个善根。什么汉地有一个叫做是三宝感应女印如就是那个里面对也说了，就是说是什么释迦如来末法中一闻三宝甚扫兴，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的末法的时候如果对三宝的这种这个名号或者是佛号听到了，对他升起一个稍稍的信心的话呢，30罪障尽消除啊，就30的罪障都可以消除。所以呢，就是丁上必见诸神宗，就一定要我们要去这个拜佛拜这个敬拜那个神宗啊，就是三宝的这个所以是特别就是殊胜的这种对境啊，在相续当中戒陀戒修什么这个戒这个播下戒陀的种子，女藏里面有这样的供案，就是以前有一个这一头猪啊，他呢就是被这个割这个罪干，然后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已经转扰了这个转了这个佛塔啊，转了这个佛塔的话呢因为这个肯定这个狗也没有这个像这个转佛塔的意念，就是猪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就是然后这个然后他们呢就是不知就是转了一圈，以这个三根呢就是后来的那个花界石柱啊，花界石柱当时他100岁的时候呢就是向到寺院里面去出家，就是很多阿罗汉的话就看不出他有戒陀的三根 很多人都问我们，就是哎，我有没有出家的因缘，有没有解脱的因缘，我们都更看不出来，就是就阿罗汉都看不出来，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解脱，马上就出家以后解脱。后来就是他们就不让那个出家，不让出家的话，就是因为100岁的老人呢，就像现在汉地有些寺院里面根本不收老年人一样，就是他们可能发现那个他就没有解脱的种子。我们这里偶尔发现个别的人，然后那个后来呢，就是他特别苦恼，后来就到这个佛陀那里，就是佛陀一观察呢，就是哇，他现在马上出家的话，那就是会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因为他的这个三根是什么呢？就是刚开始就是他变成一头这个猪的时候呢，就是就为他这个被勾缀着，然后这个佛陀呢，就是他是没有什么这个相专扰的这个心是没有的。啊，我们不根本不想通嘛，我们也看见一个佛陀，就是你想啊，就有功德，就是你去转三圈了，那这种这个以三性来这个转绕的，而这个这种动物的话，那就是不是这样的。还有我们这个玉石七人呢，在藏地第一个出家就是玉石七人的话呢，他们也是死以前那个有七个小虫呢，就是在树上，然后这个树上呢，就是在这个树叶上，结果这个风吹动以后，树叶呢就是掉在那个湖里面，就是然后这个湖的中间呢有一个古塔，就是有个很久的这种佛塔，结果这个风的吹动呢，就是慢慢就是他们就是转了这个七圈啊，就是他们这个小虫的话呢，它也不会有这个转扰的这种意了。就转绕的意了，但是慢慢就是以这个转了七圈，后来呢就是成了就是藏地第一个这个出家七人呢，就是玉石七人，就是他们的这个刚开始的三个也是这样来的。有些人花季这个花季的这种这个三个人的开头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就是被这个老虎杆子，然后呢就是他特别害怕，就是然后爬到那个树干上，就是他就念了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以这个三个人成熟。不管怎么样呢，刚开始的一种这个三根呢，确实很渺小的，就是是一种无极的这个三根。而我们呢，的确也是就是专升到这样的这个蓝湛普渚特别殊胜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就是心里面转佛塔也可以，转佛像也可以，转寺院也可以啊，就是还有呢，有这个拜佛的这种机会。有时确实一想起来这些因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无形当中的万幸，就可以说现在呢，就是得到了这样这个人生之后，经常呢，就是你用这个转经轮呢，转一圈的这个功德是多少？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金什么这个金山上的这个佛像面前呢，就是磕一个头的这个功德呢，是无量无边。你不相信因果就另当别论了。如果相信因果的话呢，就是做一次的这种善根呢，的的确确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大，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慈悲呢，就是有了这个佛法，而如今呢，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有这种机缘是激起这个殊胜的。此外也有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依靠一理想三人得成佛的公案，就是得成佛的公案。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有一个人在路边看到一尊孝的这个逆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擦擦像啊，就是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心里面想啊，这尊孝逆像呢，如果这样放走的话，很快的是被雨水呢就是会这个逆坏的，不能就是让他就这样毁坏。因此呢，就是他就左看右看，就是发现前面有一个人被刚刚换了就是扔掉的一个鞋垫了，就是我们藏族的可能用草做的那个鞋垫，不一定是现在的那个鞋垫，就是因为一个人就是他就发了这个很好的心，就是做一个逆像，就是然后放在那，他没有想到就是下雨，就是放在那，然后另外一个人来了以后呢，就是他看了哇，这个可能马上被雨水毁坏，然后一看到是有这个鞋垫，就是他心很清净的，他也没有想就是这个佛像是这个不能鞋垫放在他头上啊，就不没有想，然后把这个鞋垫呢就是放在那个擦擦上面啊，就是这个鞋垫呢就是盖在那个小泥像上面就走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出来了，就是看到这种情景，他想啊，一个人呢就是做了这个泥像很好的功德很大，可是哪有另外一个人就怎么把这个不干净的鞋垫都是放在这个擦擦的这个上面呢？就然后呢，就是他认为这是肮脏不堪的鞋垫，盖在这个小泥像上面是不好的，于是呢就是把鞋垫就扔掉，就是摔掉了。 那么这个该歇掉的人，歇点的人和还有这个任歇点的这两人呢，因为他的这个意乐是集结三个人，一起意乐的。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一个是把这个歇点放在那个佛像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把他扔掉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矛盾的啊，就到底是哪一个有功的？如果是我们从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的话呢，那就是一个人就是把这个放在这上面，一个人是就是把这个扔出去了。那扔出去的话，从这两个行为上面你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肯定两个都要么有功德，两个都那么没有功德，因为它是完全是矛盾的，不可能是两个都有功德的。但是因为他性很善的，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念想啊，就为了保护这个念想，所以呢，就后来呢，就是他们就得了这个他的一乐特别的这个善的原因呢，后来两个都得了这个王位啊，就是、所以孙子当中也讲了，就是善以知谢典能于能惹顶，他人夫妻必也，二人得王位，就是刚就两个都就是得到了，以这个功德，一颗善心呢做一件好事呢，就后来就是得这个国王。所以说现在的有些那个国家领导也好，就是很多人就是这个就得王位啊，就这些都是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困难的，就做一点点善事的话都是可以当总统。所以说最初的时候造这个小理想的人，中间呢就是盖这个邪典的人，最后的话呢就是扔掉这个邪典的这三个人，不是前面说的是一个小理想呢就是三人得成功吧，就是那么这三个人呢就是暂时得到了王位等三取的乐果，究竟播下戒头的种子，逐渐逐渐呢就是得到了这个成佛啊，就是会得这个成佛。因此我们就是做一件善事的话呢，也应该很多人的这样这个信善呢就确实就是可以怎么做。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造一个佛像啊，就是这里就是很好就让造了一个佛像。一个人呢这个佛像呢就是可能外面还是要放一个什么这个装饰品啊，就是让一个人呢有这么好的佛像我要去这个转绕。一个人呢就是就是这个佛像面前我要供一朵花。一个人供一根香，就是其实一尊佛像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可以给他介绍这个善缘。所以我有时候到汉地的一些寺院里面去的时候就确实这个功德庄严的这个圣像啊寺院呢，这样这个造作者呢就是大家都这个接上善缘，也有一定的这个功德啊，就是逐渐逐渐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接上那么好的这个善缘。远离不散的功德也是同样的，就是远离不散的功德也是同样的。如果发自内心的以最大的虔诚和恭敬心皈依三宝，那么以往的这个塑造的一切这个恶业啊，也会有所减轻，甚至呢，就是会这个消尽无余的啊，就是消尽无余的。以前那个天子什么这个素免恶趣经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经典，有一个天子呢，就是他发现就是。因为天人有神通，就是一看他自己这个下意识呢，就是变成一个王色成的那个柱，然后自己特别的上心，就是一看的是他将来的这个去处是那么这个肮脏，这个不堪呐。他特别上心，就是他跑到那个地势天哪里去了？地势天哪里去了？有没有办法？我就是下一辈子都马上变成柱了，看怎么办呢？然后地势天说是你好好的皈依这个三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就他就开始这个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后呢，就是结果死了，死了以后。那就是第十天怎么用这个神通来观察，就是见不到，就是因为一般天网的话呢，就是上面看不到，就只看得到下面。后来就是他就觉得是怎么皈依三宝的事，就下面一直看不到，然后跑到佛陀那里去问，就是我的这个天子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就佛陀一观察呢，就是说是就是就转身到这个天这个度水天啊，就是因为皈依三宝的这个功德就是在他的上面，就是他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皈依三宝啊，真的这个功德很大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像是这个当个皈依僧有什么，皈依三宝有什么，千万不要这个轻视佛陀在那个地势说文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地势说文经里面讲，唯有什么佛世尊是世间大事就唯有佛世尊是世间大事，三将大魔君能独住于亲 啊，三讲大毛君，三相吧，应该相符的意思，就是朗读住有情，就是唯一的这个佛陀呢，就是让这个相符一切魔众，就是度这个一切众生，从此之后呢，就是相续也会变得这个承蒙这个三宝的加倍大倍加持，一切所作都会成了善法，也不会呢就是再造恶业。比如说佛经当中记载，这个维僧元王呢，就是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但后来呢就是知心皈依三宝，结果呢仅仅干受了七天的地狱的痛苦，便得到这个解脱。啊，就维僧元王是他的名字叫这个，他没有生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看相的人，就是说是他将来呢就是会害你的。然后当时这个他父亲呢就是特别生气，就是从这个高楼上把他摔下去了，就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摔下去了，结果呢就是因为前世的因缘没有死掉，好像他只坏了一个他的智母还是什么树枝。后来的话呢，就是造了这个无间罪啊，就是杀害了这个自己的父亲。但后来，他也支撑的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原因呢，有些经里面所，他受了这个七天的这个地狱的这个苦，就马上呢就是获得解脱。有些经里面呢，就是说是本来是他这个堕到这个黑森地狱当中，但是他皈依三宝以后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当下就得于这个解脱，就有各种说法。总而言之呢，他做了无间罪的人啊，他忏悔，我看文森元王是后来在这个企业洞里面佛陀涅槃以后，也是积极的啊，是积极的师父。然后这个还有这样的一个提婆达多啊，就是提婆达多呢，就是造了这个三种无间罪，破和合僧、出夫僧学，还有什么？杀母亲是吧？阿罗汉，杀阿罗汉。提婆达多他一个经里面就是光是他这个出夫学方面都是好几次，好几次他就。有一次是那个让这个罪相呢，就是就干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身体。有一次呢，就是好像毒药，就是一借助这个马上会这个死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毒药也这个供养给这个佛尊。还有什么？就是好几次。然后提婆达多就是造了三种无间罪，当他霍霍的干受到地狱的这个火烧僧时，念佛烧僧时，才对佛陀呢一存信不疑，就是对佛语呢就称信不疑，并且呢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从这个心龛深处呢就是皈依佛，当时佛陀说是皈依佛，光是皈依我不行，你应该皈依法和皈依僧，就是后来他也就再次的这个重复啊，因为他从心龛深处就这样说的，从这个骨髓里面就是他发自内心的就是皈依佛，后来就将来成为一个圆觉，不是真顿觉，圆觉呢就是叫这个巨骨。啊，就是他这个号为这个巨国，就是有些经里面说，就这个叫做南无啊，就是南无这个圆觉，但是这是这个小乘和个别经典里面所说，提婆达多呢，就是对这个佛这样的。然后我们梅花莲华经里面专门有一个提婆达多品呢，就是那个里面呢，就是讲是佛陀所说，我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也是我的这个善知识啊，依靠他呢，就是获得这个成就的。谁听到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提婆达多品的话，那不多这个三恶趣啊，就是也讲了很多功德，就是获得一种这个视线，就是从大乘的这个了义有些经典里面的话呢，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这个造了无间罪的维僧元王，就是他也诚心皈依佛以后呢，就不堕这个地狱了啊，就是即使堕了七天过后呢，马上得到解脱了。而提婆达多呢，也是造了三个无间罪，他也。持称皈依佛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获得了这个解脱啊，就获得解脱。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当然这个以前呢可能造的这个业啊，就是不一定造了无间罪，但是呢一生当中可能造了就是很多的不好的这个恶业。那么这些恶业你要内心忏悔的话，一定要在这个三宝所以面前啊，就是从发自内心的啊，我从开始呢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一直默默的这个去思维，要念诵。尤其是这次我们这个修皈依的时候呢，大家都 无二呢就十二呢就是观想这个归一结，十二呢就是就心里想啊，以前造了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罪业，得一个人身是非常不容易，这次我一定要归一啊，就从内心当中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种声音呢就是有表面的一个声音和内心的声音，所以我们念诵南无念诵南无跟瓦依刚才那个偈颂的话呢，就是大家应该内心的这个声音呢啊，就是这一些这个文学家呢，就是这叫做这个信圣，就是我们要念那个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表面上的口头上的一些这个声音，口头上的声音叫什么声音？啊，数学家这么称，嗯，什么声音？表面上的声音叫什么？这么称？呀，谁说的很好，我都给发奖，啊。内心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声音叫做什么？就是心声，可以说吧。嗯，啊，你们读了这么多年，就人家这个都表示不出了。哇，嗯，你读了多少年？你想一想，嗯，啊。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就是从内心当中这个皈依三宝，念那个十万遍的话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以这样的这种心态来这个念诵，这样以后呢，我们这个修了皈依戒以后，真正的皈依戒呢，就是相续当中会这个升起来了。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从功德上讲呢，就是可以我们上面的各种这个经典呢教言来看的话呢，以前这个再造的业再严重的话呢，就是以后不会就是堕入这个三恶趣，即使堕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暂啊，这是佛陀的这个语啊。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行鬼，这个若人行鬼佛啊，这个佛语不起狂，就是原因也是，就是如来不起狂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因此大家应该要有这个信心啊，就要有这个信心啊。今天呢，我看讲到这里吧。
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m